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我们会继续讲《使徒行传》的经文。今天谈的话题就是在逆境中如何仰望神啊，如何来面对逆境。那信主以后，我想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难处，一些各种各样的挑战。那很多事情呢，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没有想到过的。有这样事情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信主以后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那突然就是受到别人的攻击逼迫，跟一些人的关系突然破裂，失去工作，那亲人突然去世，那我们自己或者是家人的身体呢突然出现很大的问题等等。那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当然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如何在逆境里面能够继续仰望神去度过各样的难处。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开的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22章22节到23章的第11节这一段。我们先读其中的一段经文，盼望这段经文对每个人都会有帮助、提醒、安慰。我来读一下《使徒行传》22章22节。众人听他说的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甩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23章第1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个人心里动工，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来鼓励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使徒行传22章22节，这里说，众人听到这句话听到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是从世上除掉他了，他是不当活着的。”那这里的众人呢，是指的那些在耶路撒冷还没有信主的犹太人。那么回顾一下前面发生的事情，那有一些从外地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煽动耶路撒冷当地的犹太人，把保罗给抓起来那说他在各地传道的时候，践踏神的百姓弃绝神的百姓藐视弃绝神的律法并带着外邦人呢进圣殿，污秽了圣地。那些人呢正要杀保罗的时候保罗呢得到千夫长的搭救，那并得到许可，就对那些人讲话。保罗说呢，跟他们一样，他从前也是为神大发热心，到处迫害基督徒，那后来遇到了主，生命被彻底改变，就到各地传扬神救恩的道。那回到22章22节这里，当时保罗呢还在继续与那些犹太人分享他的经历。那些犹太人呢听了，他说听到他说到这句话之后，就大声喊叫说应该把这个人除掉，这个人不应该活着。显然保罗讲了一句话呢，让这些人什么被这人打断了。停止他下面的分享。那这些人呢听了保罗说了一句话就被激怒， 他们要激怒到极点，他们要置保罗于死地。那保罗到底说了一句什么话，让这些人呢这样的愤怒？就是前面一节经文啊，在二十一节，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前面一节经文那里说的，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往远远的，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这是那些让那个犹太人不能够容忍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到底有什么特别呢？保罗说呢，他神曾经直接对他讲话。那对于这一点呢，犹太人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在犹太人观念里面，神是可以对他们讲话的，有时候会借着天使向他们传递一些信息。那下面呢还会谈到这一点。那犹太人不能容忍的是什么？这句话里面有几个关键字，什么字？外邦人。保罗说呢，神亲自吩咐他向外邦人，在外邦人当中传讲神的道。听了保罗这样讲，那些犹太人呢就极其愤怒啊，他们愤怒到了极点，他要把保罗要杀死。但是这些人呢，他怎么会这样有这样的反应啊？怎么会这样的反应？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耶和华神是他们犹太人神啊，救恩呢只是为他们预备的，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关系。除非呢这些外邦人他愿意加入犹太教，直接成为犹太人，否则的话呢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种观念在当时犹太人的心里面，在很多犹太人心里面，它根深蒂固，所以他们不能够理解，也不能接受保罗可以那样讲话。所以对那些人来讲呢，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的神是不可能对保罗这样讲话，所以他们绝对不会相信，也不容忍他这样来讲。所以在他们看来，保罗什么，在藐视神，在玷污神的名，所以理当被处死。那些人呢，他们不仅是他的愤怒，不仅是表现在言语上。下面一节怎么说呢？二十二章的二十三节，众人喧嚷，抖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说那些犹太人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把衣服呢甩在地上，同时还把那些尘土向扬在空中。这什么样的动作？这是他们表达什么？表达他们愤怒的一种方式啊。那很显然，这些犹太人用这样的动作呢，来表达对保罗的鄙视、气绝，表明他们跟保罗势不两立啊。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记恨保罗到了什么程度。那当时保罗跟这些犹太人讲话的时候，还被罗马兵丁用那个锁链捆着。那看到犹太人对保罗是这样的态度，当时千夫长是什么反应呢？在二十四节，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啊？所以看到犹太人变得如此疯狂场面变得这样混乱，千夫长呢就吩咐兵丁们赶快把保罗给救出来，带到营楼去并且呢要准备让人用鞭子拷问他。那这里的鞭子是罗马人用来对奴隶或者外邦人逼供的一种刑具那个鞭子上面是带有金属、带着铁片那种皮鞭，会把人打得皮开肉绽会置人于死地。那千夫长这样做的什么目的是什么？其实他要搞清楚这些犹太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对保罗这样的记恨。25节，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就对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在动刑以前呢，兵丁们先用皮条把保罗先捆起来随便再用鞭子来鞭打。就在那一刻，保罗就问那个百夫长一个罗马人在没有定罪以前你们就要鞭打他，你们以前有这样的先例吗？所以保罗当然他很清楚罗马的律法他记得反问他，提醒百夫长，没有定一个罗马人有罪之前就动刑，这是违背罗马的法律的那么从这里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保罗非常有智慧他刻意等到关键的时刻才讲话，这样他会让那个千夫长他们呢下不了台。那保罗在这个地方所做的，就像主耶稣对着门徒们教导的，在敌对他的人面前呢，在敌对他们人的面前呢，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说听了保罗的 话以后呢，这个百夫长怎么反应呢？二十六节这里说，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个人是罗马人，所以听了保罗的话以后呢，这个百夫长很惊奇，很惊讶，马上去向千夫长报告。那从百夫长的反应来看，他也非常了解罗马的律法啊。那听了这个地方，很显然是百夫长在问啊，这个千夫长，你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抓的，我们拷问的是一个罗马人。你要听了百夫长的汇报以后呢，这个千夫长的反应是在27和28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说知道千夫长知道保罗的身份以后，也感到非常的惊讶，还告诉保罗他是花了很多的钱才入了罗马的籍。那从千夫长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当时啊能够成为罗马公民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会很多人都会愿意啊加入罗马籍。这有点像在今天啊，在很多人想加入美国籍，是不是？那千夫长呢非常清楚罗马的法律啊，一个罗马人在没有被审判没有定罪以前是不可以动刑的，不仅不可以动刑，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抓人捆绑，因为那是违法啊，违背律法的。那么确定了保罗的身份以后，身边的人还有千夫长他们又有什么反应？在那个29节，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所以知道保罗身份以后呢，那些本来要鞭打拷问啊保罗的那些兵丁们都害怕了，马上停止他们的行为。当时那些兵丁里面心里面一定会非常惧怕，虽然说呢他们是奉命行事，但是假如追究下来了，他们也要承担一些责任。那么千夫长心里面更是害怕，因为什么？他非常清楚随随便便下令捆绑啊，用锁链用皮条捆绑人那是违法的。那千夫长具体怕什么？在当时呢，罗马公民是可以直接上告皇帝的，所以很显然这个啊，千夫长是担心有人上告他。万一有人上告的话，他被革职是小事儿，很可能是会什么被抓起来，被囚在监狱里面。所以在那个时候，那千夫长显然没有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些犹太人在啊对那个保罗这样的愤恨，这样的仇视。所以接下来呢，他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22章的第30节，第二天，千夫长为了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所以为了能明白到底是什么回事，所以第二天呢，千夫长就把这个祭司长、全公会、犹太全公会人给找来，聚在一起，并让保罗呢站在他们面前。很显然，这个千夫长想给保罗一个机会，让进行一个公开的审讯，他想秉公办事啊，所以想把事情搞清楚。在他看来呢，假如保罗真的有罪，那就要受罚；但是假如没有罪，那这个需要什么被释放，因为他自己不想把这事儿搞大以后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啊。那么这里讲的公会呢，指的是犹太人的公会啊，是一个啊，就是犹太人。啊，犹太那个宗教权力最高机构，就相当于今天的美国的最高法院。那这里面有72个人组成啊，除了大祭司以外，里面还有一些啊祭司长，这祭司长呢好多都是撒都该人，里面还有包括一些啊法利赛人、一些文士和民间的长老。那在千夫长的安排之下呢，保罗得到机会啊，跟公会人讲话，给自己有个申诉的机会。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这是保罗第一次啊。能够跟公会的人直接讲话，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啊传福音的大好的时机。那从这里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仇视、在敌对的面前呢，没有惧怕啊，他在患难里面还在那儿继续来仰望主，因为之前呢，圣灵向他启示过，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一定会遇到逼迫、遇到捆锁啊，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随时预备这个逼迫患难的出现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保罗如何来使用神赐给他的机会。23章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保罗在定睛看着公会的人，什么是定睛？直视对眼，注意力非常集中。那保罗称呼这个公会的人是弟兄们，弟兄们，那这样讲当然是跟他们拉近一些距离。那保罗在告诉这些人呢，他在神面前行事为人一直是凭着良心行事，这是他做事的一贯的方式。但是公会的人听了以后，他们会相信吗？在第二节这里说呢，保罗刚刚开口，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人打他的嘴巴。在大祭司看来，保罗是在那儿胡说，因为之前他们已经认定保罗已经在是啊，他是藐视神的律法啊，玷污神的名，所以他们不会啊相信保罗是凭良心行事啊，不能容忍保罗用这种态度对他们讲话。那被打了嘴巴以后，保罗的反应是什么？在第三节这里，保罗对他们说，对他说啊，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保罗在对谁讲话？显然是对大祭司，对不对？因为大祭司是吩咐人打他。保罗这样称呼大祭司什么？是粉饰的墙壁。什么是粉饰的墙壁？在墙壁上涂一层薄薄的一种颜料，是不是？目的是让这个墙壁表面看起来华丽，更好看一点。那保罗用这个比喻呢，来比喻这个大祭司呢，他表面是看起来很好，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他心里面呢是背逆神的，他没有持守神的话语，没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所以保罗对大祭司讲，你这样的行事，神要责打你的，神要击打你的。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话？这里告诉我们，他告诉大祭司，你没有按照律法来审讯我，没有定罪，没有审讯，你就吩咐人来打我，你这样做是违背了神的律法，是要受到神的处置的。那在生命记19章15节，那里这样描述，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这讲得非常清楚，要判定一个人呢有罪之前需要有个过程，所以有一个审讯的过程，并且还要有证人，证人证明当事人有罪之后才可以定案，才可以处罚。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这个大祭司呢，没有经过任何的审讯过程就吩咐人打他，违背了神的话语的教导。保罗这样回复呢，大祭司应该是没什么话可说的，因为大祭司他自己应该很清楚律法是怎么说的。但是大祭司身边的人他们跟着起哄，在第四节这里说，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得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大祭司身边的人呢就在这儿对保罗讲话，你算什么人？你有什么资格来毁谤神的大祭司？那当时这里讲，当时保罗不知道这个啊吩咐打人的人是大祭司。他引用的经文呢是来自那个出埃及记第22章。保罗非常清楚，一切的官长包括大祭司在内都是神所设立的。那保罗这些引用神的话语，他在向那些人表明承认他辱骂神的祭司是错的啊，是不讨神喜悦的。我想在今天也是一样，在今天呢，我们啊对神所设立的官长在上掌权的人，我们对他们都要表示什么？表示尊敬，不能去辱骂他们。当然了，神不是让我们去支持去赞同他们一切的言行举止。当在位的人啊，在上的人呢，他们与神为敌，他们所做的跟神的话语抵触的时候，我们有责任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否则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在犯罪。那使徒行传的前面经文有这样的记载，有这样的例子，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五章那个地方，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啊，28到33节那儿记载了这样的事情。在当时也是啊，公会的人呢对啊使徒们讲话，28节他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了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也为这事儿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儿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啊，当时是啊，使徒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呢，也被公会的人给抓起来，在那儿被审讯。那公会的人呢，禁止彼得他们呢传讲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彼得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传讲耶稣的名是神的旨意。那公会的人当然听了以后，听他们非常的愤怒，并且还要杀他们。所以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也上面也提到，我们当尊重啊顺服在上掌权的人，但是呢，假如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行呢，与神是为敌的，跟神的话语是相抵触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态度要非常的明确啊。我们也什么，假如不明确，我们就在跟着他们一起在犯罪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当时保罗怎么会没有认出亚拿尼亚是大祭司呢？有人说保罗的视力不好，看不见，这样的解释太勉强啊。因为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保罗很清楚地看到会众里面有两种人，有撒都盖人，有法利赛人。那有人说，哎，那保罗是故意的不说话，故作玄虚，故意说他不认识他，这样太勉强了。因为什么？假如保罗知道亚拿尼亚是大祭司，他又故意去谩骂他的话，那是犯罪，那是神是不喜悦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保罗没有认出亚拿尼亚是大祭司呢？那从创世纪跟那个利未记的经文，我们知道当时大祭司的穿着是非常显眼的，那人一看就他是大祭司的。那也就是说呢，按道理保罗一眼就应该能知道这位眼前这一位是大祭司，对不对？保罗竟然没有认出，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很可能，最可能什么，当时大祭司亚拿尼亚他根本就没有持守摩西律法的规定，他就在神面前啊这样服侍。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这位大祭司呢亚拿尼亚呢是在主后47年到58年那个样子在做大祭司。那其中有一年呢是被罗马政府给罢免。那很显然这位所谓的大祭司是一个政客啊，他在平时在讨罗马政府的欢心。想想看，这样一位大祭司带领犹太公会是什么样子啊？那么当时这个圣殿的献祭系统早就是名副其实啊，已经是啊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到圣殿里面做了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他到圣殿里面做的第一件事儿是洁净神的殿啊。那他在那个时候呢，他把店里面一切做买卖的人全部给赶走了，斥责那些人把神祷告的殿变成了污秽的贼窝，维持圣殿的敬拜的次序，保持圣殿的洁净是祭司们的责任，更是大祭司的责任。很显然到了亚拿尼亚做大祭司的时候，那个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他连大祭司啊，就说在祭本的外表的形象都不在乎了，所以就说连他们平时最基本的伪装都不需要。可以想象啊，当时犹太公会的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样一群人在带领神的百姓，会把神的百姓带成什么样子。所以这些人的话，他们所做的对我们今天做带领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使徒行传这里呢，保罗刚开始讲话就被别人打了嘴巴，他会如何来面对这一群人？是他还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吗？还有机会再传福音吗？在第六节23章第六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保罗非常善于观察，他注意到公会里面有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这看到以后呢，他知道机会来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对法利赛人呢有些了解比较多一点，因为前面讲过好多次，他们是一群非常虔诚的犹太人，严格持守摩西律法，还持守一些自己规定的啊，自己制定的一些生活的条例啊条规。但是呢，他们所做的都是一些表面的事情。耶稣多次斥责他们是一群假冒伪善人，他们表面敬虔，但是心里是背逆神，对人没有什么怜悯之心。那么撒都盖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呢是一群可以说是一群社会上层的犹太人，他们是所谓的贵族， 那祭司呢和犹太公会的人呢，好多都是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跟那个法利赛人有什么差别呢？撒都该人他基本上就相信摩西五经啊，就是圣经最前面五卷书。下面经文也会告诉我们，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也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就鬼魂。而法利赛人呢，他们都相信啊，相信这啊。那保罗就从他们的差别切入，他告诉众人啊，他自己是法利赛人，他的父亲也是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利赛人。那保罗说他在这儿受审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盼望死人复活这件事儿。保罗这样一讲，公会的人呢一下剩下两派，开始他们有什么反应？第七节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啊，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啊。所以保罗讲了以后呢，公会里面一下子分上两派啊，这两派人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在这儿大大的争吵起来。这里清楚告诉我们啊，撒都该人呢，他们不相信复活事儿，也不相信有天使和鬼魂，但是法利赛人呢，全部相信。所以针对复活的事情，主耶稣曾经斥责过撒都该人，说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神的话语啊。在马太福音那里有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2章29到33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啊，当时撒都该人是来挑战耶稣啊，他们讲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说兄弟有七个人啊，哥娶了妻以后呢，死了，没有留下后代。按照摩西律法呢，老二跟嫂子结婚，后来死了也没有孩子。从第三个到第七个都是同样的，都是跟同一个人结婚。这撒都该人说，假如真的有复活的话，将来这个妇人是七个人当中的哪一个人的妻子呢？这人很聪明，是不是？他们以为给耶稣出了个没法解答的问题，他们自以为是哈。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错了，你们是大错特错，根本就不明白神的话语在说什么。因为将来在天上没有夫妻，没有像天使一样没有嫁娶。接着耶稣用一句他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来挑战他们关于死而不会复活的观念。那他耶稣是引用了出埃及的3章6节的经文，当时是耶和华神对摩西在讲话。那主耶稣呢对撒都该人讲说，你们对这句话，你们可能以为自己很熟悉，但是你们明白他在讲什么吗？耶稣说呢，耶和华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那耶稣这样讲要表达什么意思？他要告诉那些撒都该人，既然神是活人的神，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是不是死的？他们是活的。对，所以显然的，撒都该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死的，但主耶稣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活的。耶稣在讲话的时候，这三个人在1000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真正的死，他们是活着的。这里暗示呢，将来还有会复活的身体。那撒都该人听了耶稣的话，当时是怎么反应的？他们很稀奇，对不对？不过他们只是稀奇而已，他们没有相信，没有接受耶稣的教导。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23章这里呢，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撒都该人呢，他们的观念还没有改变，他们还是不愿意改变，他们心里面刚硬，非常的悖逆啊，非常可悲。那从使徒行传这类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出保罗他在那个患难面前机智灵活，他刻意用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差别，在他们面前谈论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 这件事情让这两帮人呢，两批人呢，啊，就是起了很大的冲突。在23章第9节，于是大大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啊，这两群人在大大吵嚷起来。这里讲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讲话，很显然的有几个文士他们也是法利赛人。啊，在当时呢，文士是啊帮向神的百姓教导旧约圣经啊，抄写圣经的人。这几个人呢是法利赛人，又是文士啊，说明他们在犹太公会里面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说法利赛人呢非常严厉的啊，在这儿对这个撒都该人说什么，他们看不出保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错啊？因为什么鬼魂或者天使的话，有可能对保罗讲过这样的话，讲过死人复活的事情。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无意当中在帮保罗，对不对？在帮保罗解围。那这是神记得啊，记得这个法利赛人呢在帮助保罗。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人，对吧？神会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人可以帮助啊，会帮助属于他的人。那从这里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保罗啊，当时那个面对的这个场面是非常混乱。那虽然讲那个法利赛人呢是啊在帮保罗，在替他解围，但是呢，保罗并没有脱离危险，反而呢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太公会的人呢，啊，在这个这样的啊，在这儿大吵，这个千夫长的反应是什么？在第十节，那是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车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啊，这里的争吵呢，说的不仅是言语方面的这种大吵大闹，很可能开始有些一些肢体的动作了。那么千夫长在这儿担心啊，在这个混乱当中，保罗会被人啊打死，啊会被别人啊扯碎，所以啊他非常清楚，假如这个一个罗马人当着他的面被人打死了，他这个责任太大了，他担当不起，所以就下令了，让兵丁赶快把保罗再次从众人中抢出来，之后呢把他带到营楼去。那么遇到眼前的情况，当时保罗会是什么样的心态？他还刚开始对这个公会的人讲话，没讲多少话，还没有机会向他们传那个全备的福音，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当时保罗会怎么想？他会如何来面对当前的情况？在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就在当天晚上，主耶稣再次出现在保罗身边，并且亲自来安慰他，让他放心。主耶稣告诉保罗要放心，他这样讲，这样对保罗讲话，说明什么？说明当时保罗心里面是不放心的，他心里面是不踏实的。当时保罗心里面会担心，他心里面可能会有些灰心丧气。那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呢，保罗啊，先给那些很多犹太人分享他啊，就是跟主相遇的经历，分享他生命的改变。那些犹太人呢，不仅啊不相信他，都变得极其愤怒，想要杀他。那么现在在这里呢，保罗又啊对公会的人讲话，啊这些他跟啊公会的人分享神的救恩，但是情况呢变得也不是他想象那个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会灰心，他心里会可能会在想，我是失败的。因为什么？差不多在20年的宣教旅程当中，他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虽然有人反对，但是总是有一些人会认罪悔改，会归向主，会接受耶稣是他们自己的救主。而在耶路撒冷这里，接而连着两次都以失败告终，在那个时候他会心里面会不踏实，会灰心。所以耶稣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给他什么打气，鼓励他不要灰心。那第十一节后半句这句话呢，会让保罗又得到很大的安慰。主耶稣告诉保罗说什么？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照样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保罗一直是有向到罗马去为主做见证的这样的想法，但是被抓以后， 他心里面可能就开始疑惑了，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去。在这里耶稣亲自告诉他，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说保罗听了以后呢，心里面非常踏实，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他很清楚神的话语是信实的，绝对不会落空。那么前面提到过，在保罗的心里面心目当中，他会觉得在耶路撒冷分享这个神的救恩，这个传福音呢失败了。而主耶稣在这里讲呢，你在耶路撒冷已经为我做了见证。那这一点呢，会让保罗得到很大的安慰，我相信也会让他明白了什么叫为神做见证。那主耶稣在告诉保罗，虽然你听了你的分享以后，当时那些犹太人包括公会的领袖们，他们都没有认罪悔改，都给继续作对，但是呢，你已经为我做了美好的见证，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这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也向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当持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明白这个我们所信这个福音的内容，是把全备的福音向别人传讲，听的人如何回应，是否会相信，完全在神的手中。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结果盯在把眼睛盯在这个结果上面。假如那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变得灰心。神不会根据这个结果来判断我们，他在意的是什么？他在意是我们是否忠心啊，在意的是看中我们是不是愿意摆上，是不是愿意做我们当中的一部分。盼望神的话语能够对我们有提醒啊，今天这段话语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启发？那前面也提到过，我们在信主以后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假如我们愿意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难处，一定会遇到挑战，会遇到各种各样想不到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们当如何来面对？如何去在逆境里面继续仰望主？今天的经文在三方面可以提醒我们。第一是什么？我们当预备好去面对可能会遇到的各样的难处。那信主以后啊，我们也遇到难处是一个常态，是一定会遇到，除非我们在人面前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在美国的基督徒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叫地下基督徒啊，可能超过一半人叫地下基督徒。什么是地下基督徒？搞地下情报的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地下基督徒呢是什么？是不愿意公开，不想公开自己的身份。比如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了很长时间，同事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别人的行为言行举止差不多一样，别人看不出来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平时跟人打交道的时候，跟人在一起运动也好，走路跑步还打球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很长时间了我们就没有分享过我们的身份，我们信什么。还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多人没有告诉自己的邻居，从来没跟自己的邻居说过自己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一类的。我想我每个人都需要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地下基督徒？我以前曾经做过地下基督徒。我在美国同一个单位工作过21年，在前面一两年我就是一个地道的地下基督徒。当时根本没有胆量告诉那个同事我的身份。当我那样做的时候，我就平安无事我也不会有人也不会刁难我，也有人也不会最后给我出难题。那后来呢，我神怜悯我，给我勇气让我有胆量呢去跟身边人跟同事们分享我基督徒的身份。当我们显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遇到挑战，就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歧视逼迫。那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呢，当随时预备逼迫患难的出现，当这些逼迫患难出现的时候，我们如何来仰望神？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患难的时候，我们当 机智灵活的去面对所处的环境。保罗他很善于观察哈，他注意到众人以后有两批人，他善于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弱点，他机智的来处理事情。那主耶稣呢曾经告诉门徒们，当如何去面对敌对人啊，如何面对那些难处，在马太福音10:16，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是耶稣第一次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对他们的吩咐，派他们出去之前先提醒他们，你们去了以后就像是羊进了狼群，假如想要避免受到攻击伤害，就要灵巧像蛇一样，驯良像鸽子一样。一提到蛇我们就会想到什么，想到狡猾，讲到欺骗，对不对？那这耶稣这儿讲的不是那个，讲的是灵巧灵活啊，不是欺骗，不是撒谎。鸽子呢是驯良为和平的象征。主耶稣在这儿讲什么，他告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硬碰硬，我先要留意环境，留意周围，要灵活，要机智去面对。那他没有告诉门徒们，也没告诉我们今天人要对神的话语妥协，他没有告诉我们要为把福音妥协了，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当到别人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别人敌对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对抗，我们随时可以走开，我们可以马上走开，以后有机会再说。那在患难在逼迫里面，除了我们可以机智灵活面对以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是什么，在逆境在患难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神就在我们身边，神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神。保罗灰心丧气的时候，耶稣亲自出现对他讲话来安慰他，让他不要灰心，提醒他他就在身边。今天也是一样，神也会什么安慰我们，他会随时随地的在我们身边陪伴，他让我们可以在患难里面能够继续仰望他，求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啊！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已经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看到保罗为了耶稣基督的名，为了传扬救恩的道，为了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道啊，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难处啊，逆境。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逆境里面，他可以做好准备，随时预备自己的心，他也使用神你赐给他的智慧来面对他所面对的一切。天父，我们感谢你，盼望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主耶稣的人，也是能够常常能够思考，在患难当中，在逆境里面，我们也可以来仰望你，因为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随时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安慰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